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，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，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奇门大爷，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，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，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，是街上的笑容寒暄，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。北京就是 FM 101.8娱乐三里屯，阿龙说北京。据传说，北海的白塔镇海眼；据传说，北京曾是八臂哪吒城；据传说，北新桥的水井锁蛟龙；据传说，高粱赶水把命送；据传说，故宫的角楼是鲁班修。这北京的传说讲不尽，君请听阿龙为您讲传说。
欢迎回来，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，我是王小宁。
大家好，我是阿龙。咱们下边呢说的东岳庙的这个司叫宿夜疾病司。这宿夜疾病司是什么意思呢？这宿夜呀，就是宿世的冤业。就古人呢有这么一种认为，说这个人呢是有这个生死轮回的啊，他有这么一种思想，说这宿夜疾病呢就是你吃药治不好的一种病啊。所以古人认为呢，就是得了这个病之后呢，你只能发愿干嘛呢？你要修福，要持戒啊，这善功增长了，这恶业就消除了，这疾病呢自然就痊愈了。当然这是古人一个思想。现在啊，咱做一个广播节目，咱首先第一点说明的是，咱讲的是老北京的传说。第二点声明的是啊，有病您去正规三甲医院看病去，或者说小病社区医院，您不要轻信这些。还一个，咱多说两点啊，不要轻信什么呢？打电话的，喂阿姨啊，我们这个药特别的好，包治糖尿病，一个月准好，太多了。前两天呢，我们节目接到一个老奶奶打来的电话
啊，
就被这种无良商贩，
嗯，
把保健品当药品推销的，然后呢又骗了大概4-5万块钱。说实话，我们接到类似的这观众热线呢，它算少的，骗个20-30万的也不是没有。第一，我们感慨老奶奶真有钱呐。
嗯。
第二，感慨就是为什么屡禁不止呢？就是很多老人的老年病啊，他不至于说急性的说让你就故去了，但是呢，这种病缠身呢，确实非常的难受。哎，咱都说有病乱投医，那么三甲医院呢，大夫很负责任说，是这种病啊，目前的医疗水平是没有治，只能是延缓你的这个病程而已，让你发病呢慢一些，不至于呢快速的那么严重，但是呢心切呀，想把它治好啊，人家一忽悠就信了。另外一个呢，我们发现啊，很多这样被骗的老人还有一点，儿女工作忙，老人又通情达理，不愿意纠缠儿女，自己呢非常寂寞的在家里边。然后呢，这帮推销的你也知道，为了挣钱他能跪地管你叫爹叫妈啊，亲爹亲妈这么一叫，你心里一软，带你出去玩白吃白喝，你好意思不掏钱吗？打的第二张亲情牌。所以呢，建议大家有病去正规医院，不要信这些个无良商贩的保健品，当然也不要信什么说我去什么修持这那就能好。哎，那么咱接着说，相传呢这个司啊，这个神是谁呢？是汉朝大将叫冯异啊。咱介绍一下这个人，说这个人呢性情非常的刚烈，这武艺呢很高强，但是呢他这个事迹啊很血腥。说有一次呢，就是作战啊，在两军阵前，他这个肠子呀就被敌人给挑出来了，
哎呦，
很血腥。但是呢，全然不顾，哎，当时也忘了疼了，继续的征战沙场，直到胜利了，这冯异呀才发现呀，肠子出来了，我以为裤腰带松了呢。
这也太那神经大条了吧？
所以说这就是神话传说嘛。按说这人应该全死了嘛。
嗯。
后边还有更神话传说的呢，他把这肠子呀又塞回肚子里了，拿针给缝上，然后呢又在这刀口上抹上这松树胶，把伤口给粘上了。你说这怎么可能呢？人还没死。哎，说这个后来这松树胶就成了最早的膏药了。当然这传说啊您别信。有一天呢，说这冯异啊和这手下的将士喝酒，喝到这酣畅淋漓之处啊，突然是大笑几声，当场栽倒就毙命了，吓得将士们是面如土色。好家伙，怎么咱这头说死就死了？当年肠子条了也没死，这喝几口酒一乐就死了，也不知为什么啊。那么这事儿就传开了，大家认为，哎，这不一般啊。为什么呢？这冯异一定是 得道成仙了，要不怎么可能说说走就走了呢？
嗯，
就开始纷纷的就建庙要祭祀这个人啊。而且呢，传说他死的时候啊，出的满身是汗，也可能因为酒喝多了，也可能因为天热满身是汗。所以呢，我们这个中国的这个老百姓啊，联想力是很强的，他死的时候满身是汗。
嗯，
于是乎呢，又把他发明出了一个新的功能，什么呢？
嗯，
这个得了感冒发烧的过来拜他，
啊，
为什么拜他呢？他们是这么认为的，还真有点医学道理。
嗯，
发烧最怕什么？最怕不出汗，这汗闭住，这人可就完了。
嗯，
一定把汗泄出来，体温就下来了。他不是出了一身汗吗？咱不出汗，咱拜他；发烧，咱拜他，咱也出汗。出完汗，咱这病就好了。
嗨，
于是乎呢，发烧的过来全拜他。先在这供桌上供一碗净水，然后呢拿一根草啊或者拿个树叶啊站上来往身病人身上撒，夸撒一下，说病人就会出一身汗。真的假的咱也不知道，反正咱谁没试过，我劝大家也不用试啊。民间认为这么做很灵验，所以呢这个冯毅的这个祠堂前边可以说是香火极其的盛。跪在这儿的不光是什么小儿麻痹啊，什么这个瘸子摊子呀，包括这发烧的、烧糊的、烧这个以前说这个智商都有问题的，都来这儿拜。其实也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？从侧面反映，那个时候的医疗条件有限，
对，
所以很多现在来说不叫病的病，那会儿治不了，只能寄托于神灵
啊。
哎，这是当时的一个实际状况。但是呢，我觉得冯毅这个人呢，历史上有没有呢？我查了一下，历史上还真有这个人，
是吗？
而且这个真人他的品性反倒是值得我们深思和学习。咱就说一件事情，这冯毅有一个外号叫大树将军，大树就是种在地下那大树。
嗯，
他为什么叫大树将军呢？这很有意思。说呀，他跟随刘秀的开国将领们呢征战的间隙，他们就经常聚在一块聊天，这话题呢无非就是啊描述这个战争啊，而且呢自己夸耀自己这个战功，对吧？都是开国将领嘛，那免不了夸着夸着呢就没边了，就开始啊胡吹乱侃了。每当大家伙啊开始争功的时候，这冯毅呢都是一个人啊一扭脸就走开了，默默的自个儿找一大树，树根底下往那一坐就躲起来了。但是呢大家是明眼人呢，尤其士兵啊，跟着将领打仗，谁有本事谁没本事当兵的心里最清楚。
嗯，
但大伙纷纷一看，哎，大家在那开始吹牛的时候，争功的时候，你看冯毅自个儿躲在大树底下呢乘凉去了，所以久而久之呢给他起了一雅号叫大树将军
啊，
就说明呢这个人呢不居功自傲。所以后人呢说那些不居功自傲的将领也通常就只说大树将军
啊，是这么来的。
他有一个意思叫不是居功自傲，我觉得这一点倒是值得我们学习。因为现在好多是什么呢，就是干一个敢说仨的，而真正干十个人家不说。但是呢这也得看您在这个岗位上啊这领导是一个什么状况。
嗯，
因为有的我真见过干一个说仨的他反倒吃香。因为这领导确实没有明察秋毫，但我相信更多的领导是明察秋毫的啊，心里边有数的。这说完了这个夙夜疾病司